弟兄姐妹平安，8月16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Trust 信任信靠，引用的是箴言16章第3节，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把你要做的事交托在主的手中，你的计划将会成功。那在今天 Trust 信任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乍看之下呢，今天这个16章第3节似乎是说，我们应该祷告说，主啊，求你祝福我的计划，让他们能够成功，那他就必应允你的所求。但这节经文并不是说将你的计划交托给主，他是说无论你做什么都交托给主。交托这个字的意思啊，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滚动，滚动到上面，将你所有的重量都放到某物某个东西的上面。所以这一节经文呢，箴言16章3节是在呼召我们，在我们生活的每个领域里都要无条件的顺服并信靠他。那是只有在你这么做的时候呢，你才会发现，你是 slowly 慢慢的逐渐的，但是呢却是surely 就是必然的会成为一个你做计划呢是有智慧和实际，很 realistic 啊，就是很现实，很合乎实际，你一定会变成做出智慧跟合乎实际计划的人。那请你去参看2月18号。那2月18号呢是也是用的就是16章第3节这一节经文，但是呢他讲的是标题是生活的每个领域啊，那就讲到说你如果是 trust God， 你相信神信任神，就是你顺服他所说的，这是1月22号讲的，而且呢顺服他的旨意，不管神差派的是什么啊，他怎么差派送到你这里或把你差到哪里，那是2月12号。所以今天如果可能的话呢，我看看同工是不是能够把这两天这1月22跟2月12的灵修内容的录音也放上去。那1月22号呢就是讲出呢要辨明你自己心中的偶像，因为我们里面真的是很多偶像的。那你生活领域里面不管是财富啊孩子啊浪漫的关系啊等等，你真的是有偶像的。当你爱那些东西超过神，超过神的主权的时候，但是神要我们就是2月12号讲的信任 rely 仰赖上帝就是你依靠他，指的就是你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要顺服他的旨意。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接受，不管你明不明白，你都接受神所允许的，因为他会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这是2月12号。所以呢在今天的经文呢它指向了2月18号，但是2月18号又指向了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你不可以有偶像，那是1月22号。而且呢不管他差遣在你生命中你明白不明白，你都要接受，你都要顺服，那是2月12号。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在第一段就是告诉你你今天看了这节经文呢，好像就是说你所做的交托给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这里讲的呢不是说你把你的计划交托给神，你有一个计划，你计划好了，然后你就说主啊求求你啊，让你这个计划能够，让我的计划能够成功。他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是不管你做什么，就是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个领域你都要交托给主。那方方面面每一个领域呢，那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就是2月18号那里所提的那当我们在讲生活每个领域的时候呢，他不是说你只有在计划的那一部分才交托，而是你的每一个所有的是什么意思呢？交托是什么呢？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常常就会做一个就是往后倒。那通常同学们都很怕我往后倒，因为有时候我找一个人走在我后面，那我走一走我身体呢他就紧跟着我，就是正后方，结果我往左后方倒他就没接到我，我就倒了，有一次摔得头晕眼花的。后来大家都说你老太婆你再不能这样摔了，以后不可以再找你自己做实验了那找同学，好，找 A 同学跟 B 同学，我就让 B 去接住 A 走一走就随便倒，那 A 就不敢，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万一走这个人呢 如果他往45度倒，然后这个人是接90度的方向，那就接不到他，他一定会摔倒。所以呢，大家都是不够信任。所以信任就是把你自己交托，信靠 trust， 信靠顺服，就是说你相信这个神是全能的，然后你不管在什么时间点他全部都知道，所以你往哪倒他都能够接住你。当然我们是用一个实际上这样的一个，你走在前面你随便倒，我一定会马上立马拖住你。但是呢，很少人敢这样做，因为他觉得摔下去了，那台下人要是没接住怎么办啊？可是只有在你这么做的时候，第一段就告诉你，你是生活的每个领域你都要无条件顺服他，信靠他。只有在你这么做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逐渐的，但是你必然一定会变成是一个能够做出智慧的跟实际计划的人啊。然后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说，是什么把约瑟呢变成一个 wise leader， 智慧的领袖，他拯救了埃及，也拯救了他自己的家人呢？你看好，约瑟被卖为奴隶了，然后呢，他不公正的被下到监牢，但是呢，若非他在那所有黑暗的时期，他无条件的信靠神，那他就永远不会成为他最后所成为那样智慧的人。所以你如果信任神的话，那么随着时间过去，你的那些美好的时期跟糟糕的时期啊 ，bad times, good times， 都会把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你所做的计划跟所做的决定是 more and more wise， 越来越有智慧，你就会变成这样的人。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的挑战问题就是：你在做决定上，你是变得越来越智慧吗？为什么呢？为什么是你是变得越来越智慧，或者 no 不是你变得越来越没有智慧呢？为什么？那今天他的祷告就说，主，你是完全的至高无上的神，没有人能够阻挠拦阻你的旨意，然而呢，你又是 infinitely 无穷尽的极其的慈爱跟良善，所以呢，从你这种绝对的全能 absolute power，没有人可以反抗的，你的这个绝对的全能当中呢，是没有什么好惧怕的。那我呢，就像约瑟那样，在顺服 submission 跟 adoration 敬仰仰慕当中呢，我向你敬拜，向你下跪。I submit to your good will， 我服从你的良善旨意。服从是指正式的啊，正式的你要服从某个人某个规矩啊。完全的遵从服从啊，那样做啊，就可以同时荣耀你，并且呢，使我 make me wise， 使我有智慧。阿们。所以，当你看到今天哈、提摩太凯勒他引用了2月18号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条件都要信任神，再引用到1月22号，信任神就是顺服他所说的，而且呢，顺服他旨意，不管他打发到你生命中。所差遣的是什么，或者他差你到哪里去啊？不管他允许什么发生，那是2月12号啊，你明白或不明白，你都要信任交托给神。那这个交托就是把你的重量滚过去靠上去啊，这个就是交托的意思。所以我们说信靠啊，信靠顺服交托。那这个信靠顺服交托呢并不容易啊，好像我们讲过的，就是在实验当中你走一走，然后随便一个角度，就是尽量不要让后面的人知道你要往哪个方向倒，然后你就啪一下倒下去。那这个真的是，除非你相信那个人可以接得到你，但问题就是那个人他不是你，他不知道你要往哪一个方向倒，他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倒，会在哪里跌倒。就算他知道，他有没有能力拖住你，让你没有危险，没有生命的危险，这个都很难讲。但是神知道，神无所不知，他一定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跌倒。神无所不在，你在45度他也在那里，你在90度他也在那里， 你在115度的方向他也在那里。而且呢，神无所不能，神一定都会，他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他的无所不知，他的无所不在，他的无所不能，是可以让你真正的把你自己交托，把你自己真的是整个重量放在他上面。那所以呢，提摩太凯勒说，约瑟，你要知道，约瑟后来呢，竟然能够做到埃及的宰相，不但救了埃及7年的大饥荒，他也救了他自己。你想想看啊， 雅各、约瑟，雅各他有生了十二个孩子，约瑟呢啊，从小呢就有这个显明出来，他做了异梦，哇，他爸妈要跟他下跪，然后他的兄弟，因为他最小嘛，要向他下跪，那他兄弟当然不干了、啊，就把他卖了嘛，越远越好，本来想杀他，后来犹大保存了他的生命，然后呢就被卖给以斯玛利的人啊、然后就后来卖转转卖到埃及做奴隶，那人家也很顺服神，最后呢被提出来做宰相，对不对？因为他的家主人的妻子，哇，看约瑟又俊美又什么的，哎，那但是约瑟呢经得起考验，结果呢根本他就没事，但是被人家诬陷，他就被关到监牢里面啊。但是在那些他的所谓的黑暗时期，他还是信靠神，因为他那个异梦一定让他知道他将来是干大事的人。那现在呢，如果神真的让你知道你将来的结局是美好的，但现在就没有，你还能信靠他吗？其实直白讲，神就让你知道你将来是美好的，你将来那个产业，继承的产业，你在新天新地，你的未来的结局是必定是真的是很美好的。这还不是做了一个异梦，是有神自己白纸黑字保证的话语记载在圣经里面。那你就应该把你自己更加的，不管现在经历到的状况是多么的短暂黑暗，你说有一个不顺服的，或有一个不体贴的老公婚姻，或者呢你的孩子，或者呢现在新冠状病情，或者呢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但是你的眼睛必须要从这地面上的一切至终都要被抬高起来，然后在那比我们更高的磐石上，这样你才不会动摇，因为你信任神。这样子在你地上，凡是你人生柴米油盐酱醋茶，你需要做的任何决定，包括夫妻俩怎么样教养孩子，诶，奇怪，你们夫妻俩教养孩子哦，本来是两个人一起是团队嘛，那怎么样把你们家小宝带大，怎么就在教导小孩子上变成你们俩变成仇敌呢？这个你知道吗？魔鬼撒旦的谎言你听进去了，哎呀，你就被分化了，真的。如果你信靠神，两个人同心合意祷告，然后看看关于这方面所谓圣经辅导方面的这种教养儿女的书，你不要去信靠外面的什么有效没效，我告诉你啊，对那个孩子有效的那种管教的技巧未必对你的孩子有效，所以别信靠那些，还不如信靠神，还不如看看多看一点圣经辅导方面的这方面书吧，把你孩子的心带到上帝面前吧。所以呢，如果你真的信靠神，你信不信那些不好的时光跟好的时光，到最后真的你做决定做计划是会越来越有智慧呢？这是圣经上的承诺嘛？你看约瑟就是这个样子。然而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呢，提摩太凯勒他就讲，他就问你，今天不管要做什么决定，你决定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到哪里找工作等等，你会不会越来越有智慧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是我现在回过头看我这一生，其实好的不好的，不信主以前的，没有信主以前的，跟信主以后的，我发现说真的，不管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就像明天天塌下来，就像这个对不起哦，允许我说一下，因为我是高雄人啊、高雄呢韩国瑜市长呢被废除了，然后后来重新选呢又选了那个当年落败的人回来了陈其迈当选的市长。其实我在看这一切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心里面会很难受啦，教会的每次每逢选举呢，哇，那简直是撕裂，搞得教会都要讲哦，我们是来敬拜神，教会里面不谈政治，对对对对。但是呢不谈政治没用啊，因为大家心里面，我有一个学生就是这样，哇，当年谁谁谁当选的时候，他心里面啊真的是难受的不得了，因为不是他想要的啊。后来呢谁谁谁当选了，他又高兴的不得了啊。好，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的这个救星啊，这个高雄的市政绝对不是一个市长的，你看韩国也很不错吧，但是呢民进党就不给他支援啊，所以呢他做得很糟糕啊。那现在陈其迈当选了，你觉得他会是一个好市长吗？我告诉你，他如果中央不给他支持，他也做不了好市长。 那如果中央跟他是同一个党派，然后呢大家都有好处，他也能搞得很好，但他私下也拿到不少好处呢，那你会不会说他很贪污？你会说他施政做得很好，对，但他也很贪污啊。所以你会怎么评估呢？答案是盖棺论定，由上帝来盖棺论定。我们呢，我们就是祷告，祷告，其实世界各地每一次，包括美国在选举都是这样，就是弥迦书第六章嘛，对不对？真是求神兴起我们的领袖们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因为这是神要的。那神将来也会秉持这个来向这些没有信耶稣的人啊，跟信耶稣的人啊，他们只要在这个所谓的领袖的位分上，神一定会审判的。所以我们呢，我们就祷告，因为神完全至高无上，没有人可以拦阻他的旨意。但对我们来讲，我们信得过他吗？我们信得过他无穷的慈爱，信得过他的良善吗？信得过他绝对的那种大能全能吗？以至于我们敬畏耶和华超过我们怕地上那些我们得不到的啊，我们想要的啊。今天很多人呢的愁苦，就是因为太多人生方方面面有太多我们自己的欲望，然后这些欲望呢就导致没完没了我们人际关系之间的纷争，好像我们礼拜六的课程才刚刚讲过，然后人际关系没完没了斗争呢，就带给我们无穷尽的那种情绪上的，心理学认为的情绪问题 emotional problem。 可是至终呢没有人会回归到心，因为如果要回归到心，那就要隐含我们心里面有偶像对比过来，那就是只能由三一真神，独一的真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心里面作王。但是问题是，看得见的地上的跟看不见的，大家都想要不管是你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位格的，都想在我们心中居首位掌王权，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呢我们里面，哎呀，我们在亚当之后，我们肉体啊，眼睛啊，真的，你眼睛看见，你看不见你倒不会想要怎么样，看得见就想要，听见的就想要，吃到的就想要，你知道吗？然后到最后呢，到最后我们做什么决定都是我们认为的好，你认为的好，分别善与恶那个的果子你不要吃，不要自以为能够有能力去分别善与恶。今天你看到你拿了500万是善，不错，你家有钱改善了，但可能明天你道德沦丧，你说道德沦丧 I don't care， 哇，你人品卖给魔鬼，你不在乎、啊、有一部戏剧或者是文学作品呢，我很鼓励大家去看，就是浮士德啊，跟那个魔鬼打交道，他的祖宗也跟魔鬼打交道，然后他要钱，他要名，他要美女娇妻啊，这些啊，那他想要，然后那个魔鬼出现就跟他讲说，可以啊，你要可以啊，但是呢我把这些都给你的时候，我只跟你要一个东西，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到了的时候，我要来取你的灵魂啊。比方说你应该活到，你说我要活到120岁，因为你太知道了，没有所谓的长生不老，你太知道了。秦始皇不是要求长生不老药吗？啊，大家都知道炼金术根本炼不出来嘛。所以呢你说我要长命百岁，那魔鬼就问你，你想活多久？我要活到200岁，好，行。我要到200岁都健康，好，行。我要200岁的时候我是那个什么苹果手机的第一大 owner， 股票拥有者。我要是什么市场总监，行，他都答应你。然后呢他就跟你讲说，但是时间到来，我给你这么多，我们要交易嘛，我不要你所有东西，我可以把你要的所有的东西通通给你，而我不要你跟我要的那所有东西，我只要你一个东西，就是灵魂，就是灵魂。然后呢等到那一天到了，那魔鬼就来取灵魂了，你给不给？我每次看到那个，然后看到那个戏剧哈，不过我好像没有看到中文版，因为我看到都是英文版。我相当的震撼，那种他所拥有这些名啊、利啊、钱啊，就发现什么，他的娇妻美女呢，跟别人有打 打得火热，他的儿子也不认他，花天酒地，他有钱人们对他并不是真正从心里面的尊敬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他竟然以他的灵魂作为代价，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偶像。当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呢，你就以你的方式去做，你以为的善，善与恶，你以为的，结果你就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但最后呢，你的灵魂被你出卖掉了，灵魂是无价之宝，你把它卖了，你觉得那没什么。哎，很奇怪啊，你为什么这么对你自己这个人，人格，人品，然后最终推上去，终极来讲就是你的灵魂，你把他们这样的贱卖呢，以至于婚姻关系呢，你就为了你想要的那一口气，为了你想要的什么尊敬，为了你想要的什么良好的生活，为了你想要的面子、骄傲、自尊，你就把你自己的灵魂给卖了。在那一刹那，你心里面就不是我们的神作王。为什么？因为你信靠受造物，你要受造物，你把你整个人重心、重点、重量都放在那个受造物，而不是造物主。罗马书一章二十五节讲得很清楚。所以呢，可能我们要思考一下，你所做的要交托给耶和华。你就说啊，我已经计划了，我几年以后要咋咋咋的，我都做好，然后我说主啊，求你来祝福，让我的计划能够成功，是吗？好像箴言书十六章第三节是这么说，但是你一定要看看，因为箴言书在我们第一月份在讲箴言书的时候，就告诉你这节经文可能会出现在这里，也可能会出现在那里。所以箴言书十六章第三节，如果你有一直收集我们的这个翻译内容，当然我现在手上还是有这个翻译，只是顾虑到这个文字版有人就是不听内容，然后只文字，然后转发文字，这就有关于这个版权。那天天这样转发不得了，对吧？那这个版权，那我这个是我的讲解，所以呢，文字翻译我只自己留存。所以如果以留存来讲，你打今天真十六三，然后你就会发现什么？你就会发现他在2月18号出现过。那2月18号那讲的是什么？讲你生活每个领域，不是只有你在做计划的时候才交托给神。然后呢，又讲到生活每个领域你要交托，你要信任啊。然后呢，从这个交托信任又推出在1月份那里面又讲到什么偶像，还有讲到什么，不管你呢明不明白神所差的，你通通都要接受，都要顺服。所以你把这几篇这几个录音你真的放起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在告诉你，你的所有的所有美好的跟不美好的，你通通都要选择把你整个人的重心放到神身上。那今天呢，我们的神虽然是摸不着看不见，但基督十字架救恩把神整个显明出来。所以呢，圣经里面才这样讲嘛，爱子是那首先神你看不见的那个神的像形象，看不见了，他是反射出来了。所以耶稣基督，那你怎么认识耶稣基督呢？同样道理啊，他是2000年前道成肉身，今天你又摸不着看不见他嘛，但他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十字架的救赎，十字架救恩，你要去思考，思考到最后你想明白了，你把自己整个人的重量都放上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如果你真的想通明白的话，那我跟你讲，这个什么 bad times good times 其实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好时机，也没有什么不好时机，真的对我来讲呢，我们觉得啊，开课的很平顺，结果呢一个一个学生就出问题了。那个骄傲的骄傲那种小组去接电话，那种搞得其他人也很生气等等等等。那当然了，学生们的反应不会直接反映给你嘛，就反映到督导这里嘛，那我们就要处理，真的很困难但是呢，你看那是不好的时机吗？不一定。你看你花那么多时间精力，结果对方还是这么的骄傲就不甩你了，说我退学呢你可能会很伤心至少我们同工都很伤心，都很难受，看起来是不好时机，但是怎会让我们原来有这样子考虑，那以后我们下次开课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注意到什么其实对我来讲，现在没有什么好跟不好， 真的只有我在好的时候或不好的时候，我有没有信任神，我有没有做出在当下荣耀神，然后呢造就人的那种反应，对我来讲就是这么简单。因为如果我们信仰信到最后，还有那个什么，有一句话说什么置之生死度外，生死置之度外啊，是这样子吗？对不起，我中文越来越差。就是说你不用想那么多，生跟死这些享受啊什么你都把它放到一边的话，那其实就 OK 了，没有什么好去伤心，好去气个半死了。所以对我们来讲，今天提摩太凯勒的祷告真的就是就像约瑟那样，我在顺服当中敬仰当中，我真的是 I bow I bow， 我下跪我敬拜，我顺服你，我服从你，你的良善的美好的旨意。那你信得过神的旨意就是美好吗？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远避隐形，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像儿子基督的样式，神的旨意就是他所招来的，我们是被神所呼召的，我们将来必定会得荣耀。那得荣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我的荣耀吗？我在这地上活的这个人模人样像吗？但是这个荣耀是被神来保证，我将来会像耶稣基督那样。凡存着这样心智的人，就必洁净自己，像耶稣基督洁净一样。这是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要交托给耶和华的那个交托，是把你整个人的重量放上去，你让神背起了你，你知道吗？这时候呢，我要特别说因为今天刚好是有一个学生诺伊的生日，虽然昨天上课的时候也提到你，但是我就用今天这个来祝福你吧。愿主也真的是让你对他有一个完全把你的重量完全信靠放上去的心，不管你碰到的状况会是什么，不管你的婚姻你的孩子是什么，不管你的服事是什么，愿主就把这单纯完全把自己滚动放在神放在基督，把你这所有的重量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的方方面面都放在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上面。愿主让你成为这样的人。也生日快乐 by the way， 顺便一提，也求主呢让所有我们这些在地上进展成圣的人，我们真的能够把这他相关性提到这些语音这些录音我们的讲解你真的好好听听，然后真的呢求神祝福你们让你们在困境当中反思自己。我之所以不能交托，我没有办法把我自己全身都趴在放在基督上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里面一定有偶像。那在哪个领域里面有偶像，那我们是有征兆可循的。你就看在哪个领域上出了什么事情，你会生气，你会焦虑，你会伤心，你会苦读等等，那些后面就都说得出来。那你说我虽然知道，但是我不能完全的理解。今天我还跟白孩师母聊天呢，哇，有人上课上了好几次还不见得都懂，对，我们讲得很细，为什么？就是帮助你理解。那一次课程真的能够帮助你完全理解吗？你看芝加哥人上课人有人就是反复后来买了视频回去听五遍，他写见证给我五遍，他说才能够拖住那时候他父亲过世以及后来人生的一些事情。他说他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第一门课他听了五次。那我并不是说这个八大问题你必须要反复五次，而是说当你要信靠神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课程只是一个媒介帮助你。那你不爱主的话，说真的学的第一门课不爱主的人呢，只是当下好像就是很感动一下，好像以前毕城市的那个隋唐老师，然后来他就说他很骄傲什么什么，搞得车师母就说哇，那就安排学生第一年新生一定要上这个课，好像大家就觉得挺好的，都是在反求诸己自我反思。但是呢不爱主的人呢，当下你给他一个工具他很火热完了之后呢就过了就没什么，他又会走回老路。 我看到上过我们的课程，包括在神学院正式生，后来生命不也一样吗？没什么成长，没什么改变。我告诉你，不爱主的人呢，更多的学习只有让他们最可怕，然后这个最后他们被定罪是他们毫无推诿的借口。因为按你所知道的，按你所当学的，你通通都被赋予机会去学习的，但你并没有操练。你们都说主啊主啊，那主耶稣说，那为什么你不遵行他的道呢？你知道越多，然后你却不遵行，那就显明什么？显明你这个人就是嘴巴的，然后你还说是基督徒。对不起哦，我们一直在讲说 Christian， 我们可能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神的国难道就是救这些所谓的基督徒而已吗？不是吧，基督的人那是门徒啊。门徒是什么意思？你师父怎么说怎么做你就怎么说怎么做，没有你自己，那个就是门徒。所以很多人今天说啊，他一次得救，他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为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的人生还是为所欲为的过他自己的生活。然后我们先假设好，临终他都是这个样子，他就心安理得觉得他一定会在主的怀里。我告诉你，你那时候哈，一定会碰到耶稣真的以后白色大宝座审判，你会发现你不在耶稣那里。你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医病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哇，你都还说你奉主的名去做很多事，那主就说什么啊？我不认识你。你说我不是传道人，他讲的是虚伪的啊，传道人，我不是传道人，所以我也没医病，也没赶鬼，我也没奉主的名，但我就相信耶稣为你的罪而死，为我的罪而死。然后耶稣就说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是你的主人呢、啊？为什么你活着都没有尊我为主呢？为什么做生意你用你的方式呢？为什么金钱你花在你要花的上面呢？为什么结婚你选你要选的啊，都是出于你的私欲本能呢？你都没有想到婚姻是一个事工吗？是两个人呢啊，要服侍对方来服侍神，服侍神那样服侍对方，按照圣经的原则，没有吗？啊，为什么你在教小孩子时候是那样教呢？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你工作的时候是这样工作呢？是这种心态呢？是怀着这种目标呢？你根本就没有神的国神的义嘛。一个真正进到神国的人必定是被圣灵重生的人，被圣灵重生的人他的价值观是被颠覆了，被完全改变了。所以你要说你是信耶稣的，你有永生，我不敢这么说，我只能凭你的果子。这是圣经讲嘛，我们只能凭你的果子，凭你果子。那有没有人外面做得很漂亮，真的有圣灵的果子，但都为了他自己有？所以耶和华呢，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人呢是看内心。因此真正信靠神的人，真的被圣灵重生的人，他价值观会改变，他不会再去生活的每个领域上想要他要的。那就是2月18号讲的，那你会有自己方方面面，里面又提到1月份的，那会有偶像。他对于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尽管他不明白，他也会顺服交托。这是今天提摩太凯的内容讲的最清楚的。如果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很多东西你不明白，很多东西你信不过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但是至终你真的会学习到就是这样，然后最后你会向神低头下跪敬仰敬拜他，而不是为所欲为。这个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吧。是的，父神，我们真的是要来到你荣耀宝座前，因为从我们人生所做的智慧所做的决定是不是越来越有智慧，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人。我们是很 smart but we are not wise， 我们是很精明能干很诡诈，虽然我们说自己是灵巧，但其实我们是很诡诈，我们太聪明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那样，我们都在为自己谋算，而不是为你。所以我们的计划里面都是我做中心，而不是以你做中心。虽然我们头脑知识关于你的我们都被洗脑了，都同意都承认，但洗了脑没洗心，心也没被完全浸透透， 所以我们的洗礼只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心的。我们没有经过悔改的洗礼，我们不懂什么叫罪，我们不懂那罪真的是把你这么荣耀的主钉十字架。我们总觉得是你自己啊，我们还蛮独特的啦，我们值得你爱我们啦，我们没像别人那么糟啊。然后呢，我们就觉得我们信你啊，是因为我们想要死以后灵魂上天堂啊，今生嘛，哎，你可不要来干扰我的生活。这样想法，我们真的是很短视，我们真的是被地上这些荣华富贵，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所诱惑、所欺哄呢？我的父，我的神啊，求你的圣灵真的是再一次来我们心中工作，特别是现在现在各式各样情绪问题里面的人参加小组听他们讲，哇，问题一堆，看起来他们很软弱，但其实看出了他们自怜，看出他们转向自己，也看出他们根本就没有把他们这整个人放上去，放到你上面，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你，他们根本就不信靠你他们不信靠你，他们在受自己的苦果，然后还说主啊怜悯我，然后呢就不明白为什么你没有听他们的祷告，因为他们没有做他们那一部分，他们应该交托，他们应该信靠，他们应该顺服。我的父，我的神，求你施恩怜悯他们，真的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看见他们的生命是跟你有关系的，而你呢能够听见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那种哀声，你能够看见他们的苦情，当然今天你也能够看见我们，听见我们，你是不偏待人的神，不可能你让这个人呢哀求你这个人就生命突破，然后那个人哀求你他生命就不能突破，因为突破者是他已经预备好了，他决定顺服你到底，不能突破者是他们就是心里面抵挡你，但他们还自以为自己没有抵挡你。神啊，只有你的圣灵可以光照，求你自己亲自让他们知道是他们对你的抵挡，抵挡了你对他们的祝福，是他们拒绝了你的怜悯，以至于你的怜悯不能临到他们，因为你不强迫人。求主让我们的思想真的是能够转念，那种自高自大抵挡你的那些坚固的营垒，神啊，求你来拆毁，因为我们征战兵器真的不是靠我们一张看得见听得见一张嘴巴，好像能够一个大道理讲的别人就能够悔改，不能。我们辅导的对象也是这样，我们再怎么讲大道理都没用，如果你圣灵不工作，如果他们继续抵挡你。但是主啊，为了你选民的缘故，求你真的是缩短他们抵挡你的年月你使埃及法老王心硬当然你也可以使他心软，求你在你的时间真的让这些挣扎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知道的，或者我们服侍的对象，在你的时间点向着你心能够被柔软下来，真的再一次回到十字架你的爱，让他们经历到，让他们明白到，以至于他们不是在这个地上去抓别人给他们的，来让他们充满，来让他们有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